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样一个风雪的日子，你让我们能够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实在我们真的是以能够来一起敬拜你为可喜乐的。我们的心真的是可想你，我们的心真是渴望要来朝见你的面。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可以仍然在风雪的天气当中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把今天这一段时间再一次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实在是需要圣灵的启示，求主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也求你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所已经启示的真理。特别我们现在在学习保罗为教会的祷告，恳求主你实在是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些真理，让我们的心被开启，我们真是能够从心里面真知道，使得我们可以以这样的祷告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我们真是感谢主，因为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宝贵。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继续看第三章的第20节到21节，在三章的14节到19节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祈求。那么但是在这个祷告的末了，保罗在第20节到21节就对神发出赞美。那首先我们看看保罗赞美的对象，他说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能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在原文就是 To him who can， 就是那个对象，他描述他赞美的对象是那一位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能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位神。换句话说，保罗赞美的对象是那位能够行作万事无所不能的神。我们看见在前面14节到19节，上一次我们讲到保罗他在这里的祷告是祈求神赐下能力，让他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目的是叫基督可以真正的住在他们的里面，同时他们能够生根建基在爱的里面。这样子呢，保罗就求神给他们有能力可以来明白基督的爱，而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那最终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在属灵上能够长大成熟，就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主要是说神一切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我们能够达到那样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可以在属灵上长大成熟。所以保罗祈求神赐下这些事，都是一些非比寻常的属灵的福气，而这些是在基督里赐下来的。而保罗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这位无所不能的神，他的能力不但能够让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被高举，在第一章他的祷告他说求神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被打开，可以知道神的能力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有何等浩大。所以在第一章的祷告就讲到，这个能力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也是叫基督被高举的，并且这个能力使基督成为万有的主宰。而在这里保罗说这个能力现在也运行在我们里面，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能力，神叫基督复活被高举而且成为宇宙主宰的这个大能，现在也运行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这原本在属灵上是死了的人可以活过来， 不但能够活过来，而且可以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所说的。不但我们这属灵上死的人可以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还讲到，神创造了一个新人，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信徒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就在基督里被创造，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人。那这些都是运行在我们里面神的能力所成就的。所以保罗赞美的对象是这位能够行作万事无所不能的神，他的能力不但叫基督复活，叫基督被高举，使基督成为万有的主宰，并且这个能力也已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活过来，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而且又让我们这些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信徒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他把赞美归给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的神。但是在这里，保罗为了要描述神的无所不能，他用的那个描写的词句是已经达到人类语言的极限，意思就是说，他要描述神的无所不能，就发现人类的语言是太过于有限，没有办法来描写神的无所不能。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他的能力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我们以他原来希腊文的词句来直接的来把它翻译的话，保罗的意思他是用累积的哈，把一些累积一些词藻，他要来描述神的能力。他的意思是说，神的能力能够从成就一切我们所求的。那这个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念，神的能力能够成就一切我们所求的。但是不但能够成就一切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没有求可是心中所想的，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求可是我们心里所想的，连这我们没有求心里所想的，神的能力也能够成就。所以神的能力能够成就一切我们所求或者没有求但是心中所想的。不但如此，他再加上他说，神的能力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个层次啊，先是所求，然后是没有求但是心里想的，然后是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保罗再加上两个字，他能够成就丰丰富富的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但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丰丰富富的超过。然后他再加两个字，他能够成就更加丰丰富富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然后他再加两个字，他能够成就无限的更加的丰丰富富的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原来希腊文的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他发现他的语言太有限了，没有办法来把神的无所不能这样子叙述出来，于是他就不断累积这些词藻，要来强调神的能力是无可限量的，是无所不能的。保罗赞美的对象不但是无所不能的神，从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可以看见，也是一位慷慨的神，他很喜爱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所祈求的好东西，神的能力一定能够来成就。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我们所求的好东西绝对不会超过神的能力所能够赐给我们的，不管多大。像保罗这里为以弗所教会的祈求，不管是多么非比寻常的属灵的福气，这些好东西绝对不会超过神的能力所能赐给的。甚至我们不能想象神的能力要给我们的好东西，甚至是超过我们所想的。 是我们甚至无法想象，而神的能力能够把那一些我们不能想象的我们 的好东西来赐给我们。所以保罗对于神的能力这样的认识和赞美，实在应该成为一个无比的动机，来促使我们去祷告。我们要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这就成为一个无比的动机，促使我们祷告。就像我们这场风雪，虽然这些天气预报的人就一再强调是多么大多么大多么大的风雪，但是在我自己的祷告里面，我真的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不管这风雪多大，我从心里面渴望到他的殿中来朝见他，所以我就来向他祷告，使他求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仍然聚集来敬拜他。那所以这是保罗他赞美的对象。然后保罗他就提出他祷告最终的目的，就是求神在教会中并且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里他求神能够在教会里得荣耀，同时也求神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得荣耀。那神在教会里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教会属神的人，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神的时候，在我们这样的敬拜和赞美的当中，神能够得着荣耀。因为敬拜跟赞美是把荣耀归给神，是来称颂来赞美来感谢他。不但是在我们的集体的敬拜跟赞美当中神可以得到荣耀，当教会逐渐更加的顺服神，讨神的喜悦，那么以神为整个教会生活的中心的时候，神就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说过，神得荣耀乃是我们顺服他，因为当我们顺服他的旨意能够成就，这就让他得到荣耀。所以当教会更加顺服神，讨神的喜悦，当教会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神就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但是保罗不只是求神在教会中得荣耀，他也求神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得荣耀。这个是当教会在思想、在言语、在行为上来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神就在耶稣基督里得荣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教会在各方面言语、思想、行为上都高举基督，那神就在基督里得荣耀。那当然这些实在希望大家回去都可以去默想啊。我们怎么样叫做高举基督呢？我们没有时间再多说，但是我们值得花时间去默想，当教会真的是高举基督，神就在基督里得荣耀。而保罗他这样子的颂赞神能够得到荣耀，他说直到世世代代，世世代代是表示说不但神在历史当中能够得荣耀，而且在永恒里神都能够不断的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最后永永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最后阿们。阿们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在那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是用阿们来表明他们肯定一个咒诅。如果大家记得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就在以巴路山跟这个我一下忘记，就是两个山中间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中间，他们要宣告咒诅。如果大家记得，你看那边每一宣告一个咒诅，百姓就说阿们，就是肯定一个咒诅，或者是接受一个祝福。当祭司为百姓祝福的时候，他们就说阿们。所以我们看现在我们每一次崇拜完了，当牧师祝福的时候，最后我们就唱这个阿们，阿们颂。那但是也是附和一个赞美，在诗篇里面有五个大的段落，每一个大段落最后结束就是 阿们。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个颂赞的结束用阿们来附和这样的一个赞美。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最深的试验就在于神是否成为我们思想和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的中心。这里保罗的祷告是为以弗所教会求那些好东西，求神能够把属灵的福气赐下来。而保罗他整个祷告他最终的目的不单单是要以弗所教会在属灵上长大成熟，更是要让神能够得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个追根究底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祷告的一个试验。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最终都是以神为中心？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神的能力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运行，好让我们更加的圣洁，或者我们求神让我们像这里保罗所求的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但是我们这些祷告本身常常是围绕我们自己能够在属灵上成长，我们所求的还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我们说罪的根源就是以我们自我来取代神，罪的根源也就是自我中心。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虽然是求好东西，但是在我们求好东西的时候我们先想到的是我们自己，或者当我们在思想的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计划，可是我们所想神的旨意跟神的计划首先也是怎么样直接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对我们有造就，或者说神的旨意跟计划的成就让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蒙福。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最终都还是围绕着我们自己，这是非常可悲的。但是保罗却不是如此，所以我们都要效法他，我们应该效法他一样，不但是效法他的祷告他的祈求，我们也要效法他的赞美，效法他整个人生是真正完全以神为中心，连他的祷告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神来得荣耀。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盼望我们不管求什么，我们确实存着深切渴望神回答我们祷告的心，但是我们这种渴望神来回答我们的祷告的心乃是期望神回答的时候能够使神能够得荣耀。这就是保罗他在以弗所教会最后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最后他加上这样一段赞美。他虽然求的是好东西，他也期待神，他说神的能力能够成就，但神的能力来成就这一切最终的目的是要叫神能够得荣耀。好，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我们接下来就是看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当我们看这个保罗为腓立比的教会的 祷告，首先我们看见他跟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一样，首先他为 腓立比教会感谢神。那么在我们中文的圣经第三节的开始是，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在原来希腊文开始的第一句是，我感谢我的神。所以保罗在他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除了加拉太书，几乎他给每一个教会的书信，在问安以后立刻就以感谢来开始他的这封信。因为在这些教会当中，一切的美善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就以感谢来开始。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感谢的对象，他说我感谢我的神，他感谢的对象是神，也就是以弗所书里面称为父的那一位。那么保罗感谢神，但是他以我的神来称呼，就表明他跟神之间那一种个人与神亲密的关系，但是同时也表明他对神的信心。就好像今天主日崇拜，雅各说，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他牧养我一直到今日，他也是在一切的患难中拯救我。这样的称呼都是表示出这个祷告的人跟这位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样子的称呼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很受到激动，因为真是盼望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子，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以这样的亲密的称呼来称呼这位神，他跟我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表明我对他的信心。这一位神是我的神，表明我们对他的信心。所以在旧约的诗篇里面，诗人就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神，在诗篇有不下60次之多称神为我的神。诗篇22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也引用这一句话，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保罗感谢的对象。其次，保罗为谁感谢神呢？你们，这个你们就是指腓立比教会，所以他是为腓立比教会而向神献上感谢。再其次，保罗在什么时候感谢神呢？他说每逢想念。这个每逢想念不是说想起来的时候我就为你们感谢，这个每逢想念是说每一次当保罗想到他们的时候，保罗就为他们向神献上感谢。所以在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想念当中，他总是为他们来感谢神。但是接下来保罗他就插入一句话，提到他为他们的祷告，然后到第五节他才继续提出他为他们感谢的原因。所以在第四节就提到他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他说我常为常为我，他是说我经常然后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经常这个常我们中文放在后面，原来是放在前面。所以保罗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他经常，这个经常意思就是说在保罗平时的祷告当中，他总是不忘为他们祷告。这个经常你可以说继续不断，这继续不断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每一分每一秒一直都不停的，他经常继续不断意思是说在他自己平常惯常的祷告当中，他就总是会记得为腓立比教会来祷告，也因此他就总是为他们献上感谢。这个跟前面感谢还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他为他们的祷告，他说是为你们众人，保罗他为腓立比教会祷告是为教会全体来祷告。换句话说，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包括教会中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内，教会 他为整个腓立比教会祷告，而这样子也强调了教会的合一性，我为你们众人。所以他的祷告不是只是今天只为我们他们当中几个人祷告，他为他们全体，强调这整个教会的合一性，每一个人都在他祷告里面，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但是接下来他提到他祷告的态度，他说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是存着喜乐，我们中文翻成欢欢喜喜。他说每逢，也就是每一次他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时候，他都是心中存着喜乐来为他们祷告。那么这里是喜乐，不是快乐。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所谈论的是喜乐，不是快乐。那什么是喜乐呢？喜乐主要不是一种情绪或者情感，这个喜乐不是我现在感觉很快乐，我现在哇心里这个情绪非常的快乐，主要不是指这个，也不是依靠成功或者依靠任何神给我们的福气或者依靠外在的环境，也我不应该说是神给我们的福气，就是说那个喜乐不是因为我今天有成功或者我今天得到了福气或者因为这个外在环境的顺利，不是，完全都不是因为这些而产生喜乐啊，就喜乐的源头不是来自于成功，不是来自于福气，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环境，喜乐的源头是来自于超自然的神。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能够有喜乐，这个源头是一种超自然的，也就是来自于神，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个人的关系就带出我们心中有喜乐。因此当我们有喜乐，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明证，证明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带出这个果子来，我们带出我们心中的喜乐。所以这个喜乐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圣灵的果子，也就是当我们顺服圣灵，当我们依靠圣灵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跟神有建立这样的关系，就会产生这样的喜乐，这就是喜乐的源头。因为这个源头是来自于神，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所带出的果子，所以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而失去。我刚一方面是强调这不来自，不是源头，不来自于外在环境啊，不是今天我中了六合彩，所以呢我很喜乐。但是不但源头不来自于外在环境，并且也既然源头是来自于神，来自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外在的环境也不能让这个喜乐消失，不能让这个喜乐被毁坏。所以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其实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还不确定他能够活着还是死亡，因为他在等候罗马皇帝的宣判，他不知道是生是死。并且腓立比书说到有人传基督是出于爱心，可是有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要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所以他不但在监狱里面不知自己是否能活或者会面对死亡，同时与他竞争与他为敌的人却大得进展，或者说那些人他们存着不良的动机在那里传福音，甚至或者一些是与他为敌的传他们所传的那些道，那些人在他们所做的事上却大得进展，保罗却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不知道前面是如何，他还不可不可以继续的来传这个福音，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够让他的毁灭失去，喜乐失去，也不能减少他的喜乐。所以保罗说他为腓立比教会祷告，每逢为他们祷告，他都是存着喜乐来为他们祷告。 所以接下来第五节我们看到他就提到他为他们感谢的原因，他向神献上感谢，但是是为腓立比教会感谢。那么这里提到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腓立比的教会跟保罗在福音上成了伙伴，我们中文翻成同心合意，这原文是 partnership， 是伙伴的意思。所以腓立比教会保罗为他们感谢，因为他们在福音上跟保罗成了伙伴。这个在福音上跟保罗成为伙伴，不仅是指他们分享这个福音的福气，他们也领受了这个福音，就分享这个福音的福气，但是也是指他们在保罗传福音的事工上跟保罗联合，也就是说他们成为保罗传福音的工作的伙伴。一方面是他们也一起分享福音的福气，但是同时他们成为保罗在传福音工作上的伙伴。那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一章的第七节和第二十七节，保罗的话主要显明啊，也就是隐含了这样的意思，腓立比教会也实际的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啊。因为第七节讲到说，他无论保罗在捆锁之中或者是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腓立比人都与他一同得恩。辨明证实福音就是当保罗宣讲福音的时候，腓立比人也有份，换句话说他们也实际的参与一起来传扬这个福音。不但如此，他们第二，他们为与保罗一起为福音的缘故受苦。所以第三十节，你们的征战就于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他们也与保罗一起为福音的缘故受苦。还有他们第三，他们为保罗代祷。第一章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里是讲到保罗能不能够从监狱里面得释放啊？这个得救是从监狱里面得释放，所以他们参与为保罗代祷。而且呢，最后第四点，在第四章也是保罗写这一封腓立比书的目的之一，他们多次以金钱来支持保罗的宣教工作。好，所以第四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而且现在这一次十八节，我也从以帕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送。所以他们以金钱来支持保罗宣教的工作，这就是保罗为他们感谢，因为他们在福音上跟保罗成为伙伴。第二，保罗为他们感谢对不起，还有而他们跟保罗这样的一个伙伴的关系，保罗说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这个头一天就是指保罗初次把福音传到腓立比的时候，在那里设立了教会，他们就相信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也就分享了这福音的福气。而且呢，直到如今啊，所以不但他们听见保罗所传的道，他们就接受了，也分享了福音的福气。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六章，大家知道在那里有一位卖紫色布垫的妇女叫做吕底亚，当神开她的心让她信了福音之后，她立刻就接待保罗跟希拉去住在她家里，她就打开她的家要求保罗跟希拉住在她家。当保罗在腓立比下在监里面后来被释放，就离开那里往帖撒罗尼迦去，从这里腓立比书第四章，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就开始送捐项去来供应保罗的需要。不但如此，当他离开帖撒罗尼迦，就是离开马其顿往哥林多就是到雅该亚去，我们看见他们也用金钱来支持保罗。直到现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差以巴佛提 送金钱到罗马去，来支持保罗的宣教工作。所以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都在福音上跟保罗为伙伴。不但如此，也在其他各方面，刚刚我们提到的几方面，他们都参与保罗的福音工作。这是保罗为他们感谢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保罗说，我深信，对不起，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保罗为他们感谢的第二个原因是保罗对神的信实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相信那在他们心里开始善功的一定会完全这个工作，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这个善功是什么呢？善功就是主要在这里，首先是很全面的指神在信徒生命当中恩惠的工作，也就是神在我们这些信的人生命里面恩惠的工作。从腓立比教会接受福音的时候开始，神就在他们里面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使他们能够得重生，就是我们唱的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这种里面的更新，就带出在外面的行动上也被更新，也就表现在外面的行为上。而这个外在行为的表现，就表现在与保罗在福音上成为伙伴。所以他们与他一起宣讲福音，他们为他祷告，他们与保罗一同受苦，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甚至他们多次用金钱来支持保罗。这些都是从内在的更新带出外在的行为，而这些外在的行为包括他们跟保罗在福音上成为伙伴。所以这个善功是神在我们信的人生命当中的工作，从里面，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神就把我们里面更新，然后带出我们外面行为上的改变。所以这个善功在外面行为上所做的，就成为我们领受这个救恩的一个明证，也就是我们神的善功在我们身上啊。所以这个善功主要就是指神在信的人身上整个救赎的工作。而这个善功，保罗说是在你们心里开始，所以我们刚刚说是在他们里面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他说是神开始的，这个善功是出于神的恩惠，也就是神主动的，是神绝对的主权，是神恩惠以及神的能力所开始的。神以他的恩惠，并且以他实际的行动，他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然后以他的能力使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善功完全是出于神，所以保罗说是神开始的。那么保罗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神开始这个善功，神也要亲自来使这个善功完成。也就是说，神在我们心里面开始的工作，神会继续不断做下去，一直到神完成这个工作。那么当然这个完成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保罗说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他对神的信实，神一定他的能力他的恩惠一定会成就他的旨意和他的计划。但是他说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神他能够完成他的开始的善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也就是说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善功能够完全的达成，就能够完全的完成。那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指的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换句话说，保罗在神所有神的子民身上整个救赎工作的完成，是要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这里不是只是想个人，也不仅是想到当时的腓立比教会，这神的善功是神在所有他的子民身上整个救赎的工作。 那这整个救赎工作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才能够完成。而保罗对于神的信实有坚定的信心，他知道神一定会完成神救赎的工作。那这样的对神的信实的坚定的信心，就成为他为腓立比教会感谢的原因。当然在这里保罗强调的是神绝对的主权、恩惠和能力所做的。到了第二章的12节、13节，我们看到那里保罗也提出一个平衡，因为在12节他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得救救赎的工作是神开始，是神来完成，但是我们不是就没有我们的责任。所以在第二章十三节保罗就劝勉腓立比教会，他们自己也要参与在其中，有存着恐惧战惊来做成得救的功夫。十三节再一次回到强调神的主权，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还是看到，其实保罗仍然把神的恩惠的行动跟我们人的责任两样是要平衡，两方面是要平衡。我们也要有我们当尽的责任跟我们当付上的努力。好，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献上感谢之后，应当就紧接着提出为教会的祈求。但是在这中间他就插入一段表达他对腓立比教会的爱。那么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爱，首先他说第7节，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也就是说有这样子为他们感谢，而且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个捆锁之中就是他为福音的缘故受苦，包括现在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辨明福音的时候是他积极的来传这个福音，所以不论是在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受苦，或者在保罗传福音的工作上，腓立比教会都有份，他们都参与。那这里很特别，我们看见保罗说他的捆锁是神的恩典，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他们都有份都参与，而保罗看他的捆锁是神的恩典。我想这个跟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想法跟价值观就差距很远，我们不把这个看为是恩典，但保罗却看为基督为福音的缘故受苦乃是一种恩典。所以他跟腓立比教会之间有这样子亲密的关系，他们在福音的工作上，在为基督为福音的缘故受苦上，他们是彼此为同成为伙伴。所以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就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保罗就提到他对他们的爱和想念，而他对他们的爱和想念是基督对他们的爱。保罗的爱不是出于人那一种短暂的自我中心的出于情欲的对腓立比教会的爱，他对他们的爱跟想念乃是基督对他们的爱。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很清楚知道基督住在他的里面，而且基督在他里面运行。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神的圣灵住在他里面，他顺从圣灵，所以基督住在他里面，基督在他里面运行，以至于他的情感、他的思想、他的愿望都是由住在他里面的基督来引导他，也就是借着圣灵来引导他。换句话说，就是他凡事他所想、他的情感、他的愿望都是顺从圣灵的引导。所以当他表达对腓立比教会的爱和想念，他这样的爱是由基督来的，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是由基督来，因为他知道是基督住在他里面，基督在他里面运行一切，是圣灵在里面管理他，他愿意他在思想、愿望所做的一切事上，他都随从圣灵，所以他对他们的爱乃是基督的爱，是 基督在里面运行所活出的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当保罗表达他对他们的爱之后，他就进入为腓立比教会的祈求。在这里我们看见，首先祈求的内容是要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各样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他祈求的内容是要腓立比教会的爱，我们中文加一个心，就是 your love 啊，你们的爱能够多而又多。但是在哪方面多而又多呢？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分开来看，先看你们的爱。保罗说你们的爱，在这里他没有说出任何爱的对象。这个爱是他们对神的爱呢，是他们对弟兄的爱呢，是他们对众人的爱呢？保罗没有说出任何爱的对象，他只说你们的爱。所以这个爱是最广泛的，包括他们对神的爱，包括他们弟兄之间彼此的相爱，对弟兄的爱，也包括对众人的爱，就是在教会以外对众人的爱。所以你们的爱就是包括这所有各方面。知识，所谓的知识是什么呢？这个知识是名词，动词，对不起，知识是名词，动词哈，英文知识我们知道就是 knowledge， 动词呢，这个在希腊原文的字根就是知道，就是认识 ，know 啊，就是认识。所以保罗对于知识的观点，主要是来自于整个旧约圣经的观点。在旧约里面，这也是我们已经一再强调，在旧约里面认识神表达的是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因为神已经使他自己可以被我们来认识，所以我们就可以跟神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而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是包含我们对神的顺服，对神的感恩，对神的敬拜。所以我们跟神建立这个亲密关系是一个跟神在一个对的关系之下，表现在我们对他的顺服，我们对他的敬拜和感谢。当我们这样顺服神的时候，当神的百姓这样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在知识上增长，也就是在对神的认识上就不断的增长。这样顺服神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就可以更加的建立一个深入亲密的关系，这就是所谓在知识上能够增长。所以这个观念不太容易，我们总是把知识就是想成就是那些，譬如说今天圣经上这些神的话，我们就说知识就是能够知道这些神的话。这个知识是跟认识神其实就是同一个内涵。因此认识神是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包含顺服和敬拜。当我们这样子顺服敬拜神，我们就在知识上就可以增长。所以在新约认识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讲到，我们曾经讲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这位独一神是永生，但是他让约翰再加上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对神的认识是借着认识基督我们来认识神。所以在新约认识神是借着基督，所以对保罗来说，知识就是我们能够对于福音的真理有成熟的了解。这个福音的真理就是讲到这位基督，讲到这位基督。那么我们对福音的真理有成熟的了解，这就是这里保罗所谓的知识。所以这一种了解不仅是理性上的明白，并且是有相称的生活，有相称的生活。对于福音的真理有成熟的认识，不仅是一种理性上的明白，而且有活出相称的生活，这就是保罗说的知识。那么我们要得到这样的了解，是出于 全是出于健全的教导，必须有健全的教导，但是呢也要有充足的经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学神的话，我们需要有领受健全的教导，然而这是理性上的，是理智上的，但是我们要在生活上有相称的生活，这表示说我们这些对于福音真理的了解是在生活里面充足的去经历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谓的知识。但是还有接下来提到各样的见识，我们先说见识是什么。见识就是指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实际的境况当中，我们生活每天都面对很多实际发生的各种不同的境况，在我们生活实际的境况当中，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和道德的知觉，也就是说有道德的警觉，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针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实际环境做出实际而且具体的判断，这就是见识。见识多半是就是在我们所处的实际环境里面，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有道德的知觉力，可以来做出很实用很具体的判断，针对这个实际的情况做出实用具体的判断。那么各样的见识乃是指在我们全面的生活经验啊，所以这种有各样见识的人，是不管他生活经验的哪一方面，全面的生活经验中他都有这种道德的知觉跟属灵的洞察力，这就是叫做有各样的见识。这样的人他在整个全面的生活人生的生活的经历当中，不管在实际款什么遇见什么样实际的境况，他都有属灵的智慧洞察力跟道德的 知觉警觉力，来在这个境况当中做出一个具体的判断。所以呢，但是我们还在解释一个多而又多啊。这个多而又多，第一个多其实原文是一个动词，就是增加，英文是 abound 啊，所以多是指的增加，而且呢是现在式，所以是继续不断的增加。而又多，而又多我们用英文说是 more and more， 就是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也是一样，保罗他就是累积的这样的一个用词来描述说。是继续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无限量的增长啊！我们说那个多，那个动词是现在式，就是表示继续不断的增加。但是而又多是越来越多，那这个越来越多是一个无限量的，所以保罗要他们爱心要增长，而且是继续不断的增长，并且是无限量的增长啊！好，所以。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祈求什么呢？他祈求神叫他们的爱可以继续不断无限量的增长，但是他们爱的增长是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这两方面来增长。那在知识跟各样见识上这两方面增长是什么意思呢？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表明他们不断增长的爱心必须是有辨识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爱不是盲目的爱，我们常说爱是盲目的，但是保罗说不是的，你们的爱心不断增长的时候，你们的这个不断增长的爱心必须是有分辨能力的，是有洞察能力的，必须要受知识和各样见识的约束。换句话说，我们的爱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滥爱，必须受知识跟各样见识的约束。那知识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的真理。见识就是有丰富的道德洞察力，我们刚刚说的有丰富的属灵和道德的洞察力。如果爱不受知识跟见识的约束的话，爱就会沦于只是溺于感情，所以我们常常讲的爱只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很爱。 不是的，我们的爱如果没有知识跟见识来约束的话，就会沦于只是 感情，或者会沦于是那种宽容主义或者多元主义。宽容主义意思就是说，在教义上，在真理的教义、福音的真理上，如果有偏离了正统的教义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哎呀，包容吧，接纳吧，啊。那么不但是这种宽泛主义是在偏离的教义上啊，也加以包容，并且在道德上有堕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也会包容。我们就说要有爱心，就是要有爱心呐，你要有爱心呐。那么就像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人收了继母，他们却怎么样，心里面不忧愁，不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那这种爱没有知识和见识的约束，就是会沦为我们刚刚所说的，或者是只是纯感情上的、情绪上的、感受上的，或者就变成一种宽泛主义，容包容、兼容并蓄，所有各样即使是偏离了正统的教义，仍然是接纳，或者是在道德上堕落，也加以接纳。所以知识和各样的见识能够确保我们爱的纯净，我们的爱的纯净跟价值，这是爱的增长的爱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的一方面的意思。第二方面的意思是，当他们的爱不断的增长的时候，他们的爱也能够更深的渗入他们的知识和见识当中。保罗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一方面爱要受知识跟见识的约束，另外一方面当他们爱心不断增长的时候，这个爱也更深的渗入他们的知识和他们的见识当中。换句话说，爱影响他们的理智，也影响他们的道德，在这两方面对他们产生影响力。所以爱要在知识跟见识上多而又多，是包括这两方面，一方面以知识和见识来约束这个爱，让爱有辨识力，另外一方面爱要影响我们的理智，要影响我们的道德，就这个爱能够更深入我们的知识和见识当中。所以爱和知识见识是互相需要的，是互相需要的，要在爱上增长，也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增长，这两方面要结合在一起。那这就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祈求。那么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列了三点，但其实第二点跟第三点其实是平行的哈。首先第一个，保罗祈求他们的爱可以不断无限量的增长，在知识跟见识上增长。第一个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是卓越的，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好，这里我们中文翻成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我们看那个小字哈，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这个分别这个动词呢，是去试验，然后认可。啊，所以我们中文这个翻成或做喜爱哈，就是认可的意思。分别是要去试验。但是加在一起就是我们可以来决定，我们能够决定什么是真正卓越的。我们这个小字是那美好的事。换句话说，在这里其实圣经学者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一个就把它翻认为这里的意思就像我们中文的翻译分别是非。另外一个意思是喜爱那美好的事，意思就是说这个美好的事其实是 excellent， 是卓越的。能够决定什么是卓越的，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无数的决定要做，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的决定，可是这无数的决定不是都是只是在对跟错之间做那种直接的选择，很多的决定不是做对错的选择， 可是我们要做很多，每一天都做，充满了，你从早上起来你就充满了无数的决定要做。而保罗是说，当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见识上不断更加的增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那种识别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做各种的选择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最正确，最好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决定哪一样怎么做才是最卓越的，怎么做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譬如说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我们每一个人一天24小时，那这个决定我要今天怎么用我这一天的时间，这就是一个决定。那么我怎么能够做一个决定，能够在运用我的时间上成为是最卓越的一个运用，这个时间将来用的时候是最 excellent， 是最上好的，最卓越的。或者说我这样的一种运用是明，我这个时间用在什么样的事情上，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我要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我要花时间灵修亲近神，我要花时间可能在工作上尽我的责任等等，我怎么去分配这些时间呢？我怎么来做出一个最卓越的决定？我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呢？我现在有10件事情要做，我只有1个小时，我这1小时要投资在这10件事情当中，哪一件事上呢？哪件事才是最重要的呢？那这样的一种分辨的能力，就是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不断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特殊的识别力，来帮助我们分辨在事情的不同之处。我们现在面对这些事情不同，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基本的，什么是卓越的，来有这种这种决定的能力所以要具备这种识别的能力，保罗说必要的条件是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爱必须接受知识和见识的塑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今天要在生活当中所做的各样的决定，我们能够做真正卓越的决定，做出决定，选出什么是卓越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 是基本的，我们要有这种分辨识别力做这样的决定呢，先决的必要的条件是我们的爱必须在知识和见识上来成长，也就是说接受知识和见识的塑造。我们的爱也必须来影响我们的理智和我们的道德。好，那什么是卓越的事和真正重要的事呢？我想大家一定会问，那什么是卓越的事，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呢？从这上下文来看，卓越的事就是成熟的基督徒所具有的一切特质。什么是卓越？就是一个真正成熟的门徒，基督的门徒所拥有的一切的特质，这些特质就是卓越的事。包括我们可以经历更多，经历神复活的大能，包括我们更多参与基督的受苦，以至于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并且我们期待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善功可以得到完成，也就是说我们暂经的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些都是卓越的事。所以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卓越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基本的。所以这个决定是要针对卓越的事、重要的事、基本的事。我只有一个小时，我有10件事情要做。如果今天我刚起床，我想我这一小时要先做什么的时候，卓越的事就是我现在先来到神面前，先灵修，不是说现在赶快先到厨房里面准备今天把今天要吃的这个东西解冻或者是什么。所以这就是卓越的事因此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爱要影响我们的理智和道德，而我们的知识跟见识也要来约束我们的爱，这样子我们的心思意念 会被神的恩典来改变。只有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的恩典改变，我们才可能在面对各样的决定当中做出最好的选择，分辨什么是卓越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所以保罗他深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救赎的工作要完成，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要达到完全。所以保罗知道这是卓越的，他就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因此当他越多成长的时候，他也就越多看见他距离目标还有多么的远。不是他越多成长越觉得说啊，我离目标更近一点，越多成长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离目标还有多么远，所以他就竭力的追求。所以接下来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但这个认识不是有律法的义，乃是有因认识信基督而得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他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他说 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知道当基督再来我们都要达到完全，这是他的目标，而他就朝着这个目标追求。当他越多追求成长，他发现自己更多更深看见自己距离的目标多么的遥远，所以他就祷告，他就为自己祷告，他也竭力的追求。也因此在这里他就为腓立比教会祷告。所以第二方面的目的我们就看见是使你们诚实无过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诚实我们翻成纯洁比较好， pure， 诚实翻成纯洁，这个 pure 就是不掺杂，不掺杂，纯粹的意思。所以第二个目的保罗说，你们的爱在知识和见识上增加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纯洁无可指责直到基督的日子。那纯洁既然是不掺杂，是 纯粹的意思，在这里就是指道德上的洁净，使你们可以在道德上洁净。这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表达，从消极的方面来表达是无可指责。当你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是无可指责，正面的来说，积极的来说，在道德上洁净。从消极的一面来讲，站在基督面前的时候无可指责。那么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直到从原文这个直到这个介系词啊，我们翻可能要翻成为了基督的日子更合适啊，使你们可以在道德上洁净，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或者反过来讲，你们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是无可指责，是为了基督的日子。你们能够在爱心上啊，爱心能够在知识和见识上增长的时候，不但让你们可以决定什么是卓越的，什么是重要的，而且可以使你们在道德上洁净，使你们无可指责。这样子是为了基督的日子，也就是说你们就预备好基督再来的时候，预备好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可以成为完全，可以成为完全。换句话说，我刚刚已经说了，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成为完全，但是我们有这个指望，我们现在就要预备自己，我们也就洁净自己，好叫我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见他的面，我们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就要完全像他完全一样。所以保罗说第二个目的就是让他们可以现在生活就圣洁，就无可指责，就预备他们可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得以真正的达到完全了。那所以呢，他们现在的生活，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的生活要显出 你们记得你们是正迈向基督的日子，而且呢，你们现在的生活是受那日子来约束，懂我的意思吗？就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为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讲现在这些真理很困难讲？因为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完全都没有这些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听听的很辛苦啊。其实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就是以基督再来的日子，是我们常常想到的。那就是我们是为了那个日子，我们现今预备我们自己，为了那个日子。所以我们要以那个日子来约束我们现今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就不至于放纵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像保罗说的啊，对不起，像彼得说的，我们就会以敬虔在地上度我们这个寄居的日子啊。所以等到我们这样子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是期待着那个基督的日子。为了期待那个基督的日子，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道德上完全，所以我们现在就能够就过一个在道德上圣洁的生活。那我们要怎么能够现在过道德上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爱必须在知识和见识上不断的增加。好，那么第三个目的说，使你们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在这里仁义的果子跟前面的纯洁无可指责其实是平行的，所以仁义的果子，其实我们中文翻成仁义啊，英文就是 fruit of righteousness 啊，就是义的果子。那所以这个义的果子跟纯洁无可指责既然是平行的，这个义的果子不是指我们的称义，乃是指我们道德上的义，也就是说在道德上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或者说在生活和行为上是正直的，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上都被神看为被神判定是对的啊，在神的审判当中，神判定我们现在所说所做所行的是对的，这就叫做道德上一个义的生活，就是合乎神旨意的生活。合乎神旨意的生活就是指我们所做所说所行在神面前会被神判为是对的，因为是合乎神旨意，也就是一个义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讲同样一个真理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这个义的生活，这个义的果子，也就是前面说的纯洁无可指责啊。那这义的果子是靠着耶稣基督结的，换句话说，不是靠我们人的努力，不是立志为善，乃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我们要能够活出一个在道德上义的生活，或者说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这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完全的管理引导我们，才能够结出这个义的果子。所以在这里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彼得祈求神使腓立比教会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能够继续不断的增长，而且能够无限量的增长，目的是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具有识别的能力，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能够分辨决定什么是卓越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首要的，以至于他们能够做这样的决定，能够决定什么是卓越的。我们说那个卓越的就是指一个基督门徒所拥有的成熟，一切成熟的品格啊。他们能够做出这样子对的决，能够做出正确最好的选择，决定了什么是卓越，什么是重要的，以至于他们的生活就会过一个纯洁无可指责的生活，他们就可以靠着基督结出义的果子，就可以过一个在道德上是义的生活，为那日子预备好，就为基督再来的那日预备好自己，因为当那日临到的时候，他们就必完全，就必在道德上达到完全。所以这是保罗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那么真是我们学了这些祷告，我不知道大家回去这些祷告是不是成为你个人为自己为教会的祷告，真是盼望我们真是能够 回去反复思想，求神使我们真知道，然后这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会看见在我们的生命上，在教会会显出实在是一个完更新的生命，一个新的，一个完全被复兴的一个生命跟生活。所以末了跟我们提到以弗所的保罗为以弗所的祷告一样，末了保罗还是以赞美为结束。他说他为腓立比教会祈求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叫荣耀称赞归给神。所以再一次提醒，这是最终追根究底的试验，我们的动机，我们祷告的动机，我们在生活当中，基督徒生活中一切行事为人的动机，我们追求卓越。牧师在很多布道会他都很喜欢用这个题目，追求卓越。我们追求卓越，当我们追求的卓越跟世界人所谓的卓越是不同的，这个卓越是在基督的门徒里的长大成熟，是在基督那，是经历基督复活的能力，而且分享基督的受苦，可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达到完全。那我们追求卓越，我们祷告，我们求那好东西，但是我们的动机如果只是为了自我的满足，那就毫无为自我的满足，或者为自我的成长，自我的进步，那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也应当效法保罗一样，我们追求卓越，我们向神祈求好东西，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叫荣耀跟称赞都归给神，为了叫神可以得到更，就是叫神能够得荣耀，得到他当得的荣耀。这应该成为我们整个祷告，我们整个基督徒追求的一个中心和动机。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里面能够被神的灵完全的更新，使我们真的是有圣经这样的观点和价值观，有像保罗这样的一种动机 和意向，我们能够来为教会为自己来祷告。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